欢迎欣赏 Nick 爸爸说故事。
我们今天要讲的故事是三剑客。
三剑客 ，OK， 翻开书本。
有一天，
青年剑客戴良德骑着父亲赠送的瘦弱老马，带着父亲的介绍信离开家乡，到法国首都找火枪营统领杜列比，希望能进入火枪营任职。当他来到一家旅店门口，遇见一个四十岁出头，留着两撇黑胡子，脸上有疤痕的武士，只听到他正对着另外两个人取笑戴良德：这匹马满身骨头，又老又丑，如果举行筹码大赛，他一定会得冠军的。戴良德生气地说：是男子汉的话，就不要讥笑马，来和他的主人决斗吧。双方一言不合，立刻展开一场决斗。对方有三个人，戴良德虽然勇敢，终因寡不敌众，被对方打昏了。酒店老板
被谁打昏了？
就被他们三个人啊，三个人打一个。酒店老板急忙将戴良德扶到床上休息。等他醒来时，黑胡子武士已经走了。糟了！戴良德吃惊地说：“父亲写给杜列比队长的介绍信不见了。”啊，信不见了！他马上把酒店老板找来。老板说：你昏倒时，我发现黑胡子武士曾收藏你的口袋，一定是他拿走的。他现在在哪里呢？
我去找他算账，太可恶了。
他挣扎起来，他们已经离开了，好像要到巴黎去。
可恶！戴良德咬牙切齿地说：下次再让我遇见，绝不饶他们。
戴良德在酒店里住了好几天，等伤口不痛了，才急急忙忙地赶到巴黎求见杜列比队长。杜列比在二楼房间接见他。当他向杜列比报告酒店的遭遇时，突然从楼上窗户看见黑胡子武士队从对面的街道走过来。他马上冲了过去，心想：可恶的家伙，这次绝不饶你。因为他跑得很匆忙，在下楼梯时不小心撞到一位手上绑着绷带的武士，武士差点摔了一跤，大声说：你走路不长眼睛吗？是不是看我受伤好欺负？来，拔出你的剑，我们来决斗吧。戴良德急着去找黑胡子武士，没有时间和他决斗，就对武士说：对不起，我有急事，我接受你的挑战。这样好了，明天下午一点整，我们在修道院广场碰面如何？戴良德也不管对方答不答应，拔腿就跑，他急着去追赶黑胡子武士哦。他撞到人，跟他说：这个武士告诉他，我们来决斗吧。但是他要找黑胡子武士，他就说：我们明天下午一点再去吧。所以他急着去追赶黑胡子武士，可是因为他太匆忙，根本没有注意到旁边的人。结果他又在城门口撞到一位穿着大披风的武士。武士怒目一瞪：你这个人太没礼貌了，在大街上横冲直撞，难道马路是你们家开的吗？好，既然如此，我要和你决斗，拔出你的剑吧。他说：我要和你决斗，拔出你的剑吧。戴良德实在没有心情和他歪缠，就和他约定明天下午一点在修道院广场决斗。他就咻就跑掉了。虽然如此约定，但那名武士仍然不放心，说：我怕你不来，这样好了，我们请这位卫士作证。戴良德气得差点拔出剑，马上和他决斗。可是追那位黑胡子武士实在太重要了，因此他只好忍着气请卫士作证。这时这位武士似乎很满意戴良德的表现，就挥挥手叫他走，快走。由于发生了这两件事，耽误了许多的时间，因此戴良德追过几条街道后，黑胡子武士早已走得无影无踪了。哼，可恶，又让他溜掉了，气死我了。他一肚子气无处发泄， 正好看见地上有一粒小石头，就狠狠踢了出去。无巧不巧，那粒石头正好打在一位路过的武士脸上。岂有此理，你为何用石头丢我？拔出你的剑，我要教训你这位不懂礼貌的小武士。武士生气地说。于是戴良德又和他约定，明日下午一时在修道院广场决斗。第二天下午一点，戴良德来到了修道院广场，才知道对方三人竟然是杜列比队长的手下最出名的火枪手，巴黎人尊称他们为三剑客。不过戴良德并不害怕，从口袋里拿出一包药，对手臂受伤的阿导师说，你的手受伤了，这包药很有效，你先插上药再决斗。哪有人送药给敌人的道理？波特斯说，你这人蛮可爱的，我们很喜欢你，交个朋友吧。这时黑胡子武士率领一批人前来捉拿戴良德，以免戴良德再找到他报仇。于是三剑客就和戴良德联手并肩作战，把黑胡子武士和他的部下打得手忙脚乱，抱头鼠窜逃走了。从此戴良德便和三剑客成了好朋友。他们的英勇事迹迅速传遍大街小巷，连法国的路易国王不能录了。他们的英勇事迹迅速传遍大街小巷，连法国的路易国王都知道这件事。路易国王最喜欢英勇的武士，就在皇宫内召见戴良德和三剑客，并赏赐给他们许多金币，并要他们继续练习剑术，保卫国家。有一天，戴良德在街上散步，经过一座桥时，看见有五个武士正劫持一位年轻女孩。戴良德立刻拔出剑，和五个武士打斗。经过一番激战后，终于将五个武士打得落荒而逃。然后他把女孩带到自己住的地方。你是谁？那些武士为什么要挟持你呢？戴良德好奇地问。女孩哭着说，我的名字叫做雅琪，是安妮皇后的随身侍女，谢谢你救了我。雅琪说完转身就要离开，戴良德立刻将她拦住说，那些坏人可能还在附近，你现在回去一定很不安全。戴良德十分关心，可是安妮皇后有危险。雅琪焦急地说，我必须设法解救她，再迟就来不及了，请让我离开吧，求求你，既然和皇后有关，请你告诉我，也许我能帮上忙。请你告诉我，也许我能帮得上忙。戴良德说，你真的愿意帮助我吗？雅琪激动地跪在地上，快起来说给我听。雅琪说，最近英法两国情势非常紧张，安妮皇后非常爱好和平，她担心战争会带给两国百姓痛苦，因此她偷偷地请英国的首相白金汉公爵来到法国，商量如何阻止两国交兵。为了表示诚意，皇后把生日时国王送给她的宝石项链送给白金汉公爵。这件事被主战的李基纳主教知道了，就利用机会设下阴谋诡计，陷害皇后性命。雅琪喘了一口气继续说，主教替国王和皇后安排了一场盛大的舞会，而且说服了国王，指定王后必须在舞会时戴着宝石项链，可是项链却被白金汉公爵带回英国去了。舞会那天如果王后没有戴，国王一定会追问，王后就会被判通敌而处死。所以王后命我偷偷的离开皇宫，设法请人到英国去见白金汉公爵，在舞会前取回项链。李基纳主教知道了，就派人来捉我，幸好你及时出现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可恶的主教，戴良德说，好，我去英国帮王后拿回项链，这件任务非常危险，主教手下有一位黑胡子武士，主教手下有一位黑胡子武士名叫罗斯福伯爵，剑术很厉害，你要特别留意哦。我正要找他算账呢，戴良德咬牙切齿地说。于是戴良德邀请三剑客帮忙， 四个人立刻启程向港口出发。主教得到消息后，立刻命令罗斯福伯爵率领武士沿途拦截，阻止他们四人搭船前往英国。一路上他们发生了好几次激烈的战斗，幸好戴良德充满信心，勇气十足，加上三剑客各个武艺高强，终于突破主教的重重拦截，将戴良德平安地护送到港口，但是却没有任何一艘船愿意载他。原来主教下达命令，任何人如果没有他的亲笔签名证件，一律不准去英国。当戴良德正为证件烦恼的时候，罗斯福伯爵已经进来了。好啊，新仇旧恨一起算。于是戴良德和罗斯福伯爵在床上展开一场激烈的生死决斗，双方你来我往，互不相让。最后罗斯福伯爵终于死在戴良德的剑下。戴良德从罗斯福伯爵身上找到一张主教的亲笔签名证件，便假冒伯爵的名字顺利搭船前往英国。戴良德到达英国首都伦敦后，立刻求见首相白金汉公爵，并诚恳地说明来意。白金汉公爵听说安妮王后有生命危险时，马上命人将项链取来，交给戴良德带回法国，还给安妮王后。举行舞会的日子终于来临了，国王、王后以及所有的大臣都来参加。主教看到王后没有佩戴国王送给她的宝石项链，心里非常得意，就悄悄地在国王耳边不怀好意地说：陛下，今天王后没有佩戴宝石项链，陛下为何不问问她宝石项链哪里去了呢？我想一定是丢掉了，或者是……于是国王问王后说：我不是吩咐你今天一定要戴宝石项链参加舞会吗？你的宝石项链到底哪里去了呢？王后镇定地回答：我担心人多会把项链遗失，所以想等舞会开始时再佩戴起来。王后表面上虽然很镇定，可是事实上心里却很着急，因为雅琪委托的武士到现在还没有将宝石项链取回来，实在令人担心啊，该怎么办呢？王后绝望地走进休息室，这时雅琪匆匆地跑进来。当舞会开始时，王后从休息室里走出来时，胸前佩戴着漂亮的宝石项链。国王高兴地牵着王后婆娑起舞，主教却气得半死，站在一旁发呆。原来戴良德马不停蹄地赶路，终于在舞会开始前将项链送到。舞会结束后，王后亲自召见戴良德和三剑客，感谢他们冒险犯难、英勇卓绝的行为。经过这次事件后，戴良德的盛名传遍了法国。后来他又和三剑客并肩作战，替法国立下了不少汗马功劳。而路易国王为了奖励他，便任命他为火枪营的副统领，实现了他到巴黎来的心愿。故事讲完了。